微信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公民导师、西藏政治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27日，公元2001年6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政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离开达兰萨拉，前往东欧三国进行宗教性访问。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新藏铁路的建成对拉萨发生很大的变化。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从达兰萨拉启程，开始对东欧三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达赖喇嘛曾经于1991年首度访问过东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达赖喇嘛今天抵达爱沙尼亚，在该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中，就新世纪人生道德理论观发表演说。21日至23日抵达拉脱维亚，在拉脱维亚科技大学就科学与理论观发表演说，并参加从尼泊尔到达该国的部分西藏僧人塑造的藏传佛教坛城仪式。本月24日至26日，达赖喇嘛将前往立陶宛，对维纳尤斯城和波尼亚斯城进行友好访问，在维纳尤斯城大学将同部分高级学者会晤，还在为从印度到达该国的部分僧人塑造的观世音佛教坛城进行加持。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曾经在苏维埃红色政权统治中重新获得独立，为此这些国家历来对于西藏问题表示关注与同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东欧三国的访问之后，将于本月27日赴意大利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将同意大利属辖中的自区域高级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基督教派领袖会晤，并就新世纪道德观与世界宗教形式以及人权与道德观发表演说。达赖喇嘛自1973年访问意大利以来，今年是第13次。流亡政府工作人员苏纳朵奇和陈明志两位所著的《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论17条协议的前后经过，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苏纳多杰为主要嘉宾召开了书皮发行仪式。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及孟曼伦主持了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知识杂志主编、西藏问题专家陈布丹基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他表示，苏纳朵吉和琼斯两位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和翻阅各种有关17条协议历史经过的材料，在仅短的时间里铸造了这样一部对17条协议的前后经过材料准确而又历史齐全的书。我代表全体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向他们致谢。该书共有337页，分4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西藏与中国唐宋时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的历史关系，强调证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中共开始计划向西藏迈开经历的第一步，与十世班禅喇嘛取得联系，利用藏人进行和谈，制定协议前提出的附加条件，以及西藏问题在国会中引起争论等问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介绍从成都谈判到北京谈判，导致1951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如西藏政府方面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中共就以立即派兵进藏做威胁。协议签订后， 由于中方背信弃义，无视和肆意践踏协议内容，甚至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彻底侵占西藏、消灭西藏的民族特征，而从西藏东部开始进行西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暴虐破坏，从而使西藏历史悠久的各大小寺庙、金像铜佛文化遗产毁于一旦。1959年3月，鉴于同中共邦联的合作失败，西藏政党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并在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之时宣布废止17条协议的前后历史经过。在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部苏门多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从事西藏流亡政府工作20-30年以来，深刻了解了现代西藏青年对政治和历史缺乏重视，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为此表示非常遗憾。在中共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这两位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遗书新闻作者斯纳朵吉和琼斯里，在工作之余勤奋努力探索和研究多方资料，而在极短的时间里著作了这部书，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伟大业绩。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西藏所有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争取多翻多阅西藏的各级正史书，了解和认识西藏的正史背景，像他们在此书中所写的有关17条协议的两个附加条件，以前听说过有这种说法，但从未看到其附加条件的内容。该书中详细揭露了中共一直保密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之附加条件一和二。当真正看到这两个附加条件的内容时，总觉得中共没有必要保密到今天。至于细节，我们还有继续研究。首席干部斯朗多杰最后表示，我希望各位有志青年还要继续研究和探讨有关17条协议以及其他与西藏有关的政治问题，这对我们每个西藏同胞受到启发，而且很有效益。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论17条协议的前后经过遗书发行仪式上，我台记者特采访了作者之一斯朗朵吉。他表示，在2月份，我们从大陆报纸上看到中共要在5月23日就签订17条协议举行50周年纪念日，有90%以上的境内藏人知道这17条协议是在枪口下被迫签订的。但在境内广大西藏作家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只能写一些赞党书籍，所以我们替他们发表演说，利用业余时间找各类资料写成的。我们出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彻底了解中共强迫西藏签订17条不平等条约的前后真相。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作者斯纳朵吉和琼斯里两位都是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成长，并受到中共高等教育，流亡之后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更是为了下一代西藏人对西藏的过去历史有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特别编写了这部书。
设立在伦敦的西藏信息办发表评论文说，中共政府把称之为青藏铁路等工程列列在10个5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同时也列列在中国国家机制，在实施和决定各项前期工作后，拉萨火车站决定将建在位于拉萨市西面的德隆德进行流通。据说中共将计划把拉萨里乌火车站建成一个现代化火车站，特别是陆方在拉萨和德隆德金先建的拉萨河水将修建一座高技术的铁桥。现在拉萨市的总面积为53平方公里，估计2015年将扩展到272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拉萨市的总人口会增长30%左右。中国方面解释说，拉萨利乌火车站新建的同时将计划在该地区建成一座面积为12平方公里的小型城市，这对促进西藏经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依据这项计划，拉萨真的扩大建设，将会有很多 防止迁业的人员和中东移民劳工进入凶杀政治利益和生活环境。到那时，比现在拉萨时还能占70%的比例，会增加到90%左右。因为流亡中的西藏官员的人为，这种大型险流火车站建筑计划，迫使流从许多农民面临搬迁。搬迁后又很难活得比这个更好的农田，因此是这些西藏农民的生活方面造成很大的苦难。尤其是在六从新建设城时，会用了相当数量的汉族商人和移民劳工。虽然中国方面一再宣称国家投资建设青藏铁路的主要是为了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但是建筑青藏铁路对环境的最大威胁将会是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因为铁路会使矿物运输更便宜和容易，同时大量永久的移民对西藏人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很大的威胁，从而西藏从土著民族一下子变为少数民族，最重要的就是西藏传统的文化习俗面临灭绝的危险。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屈派日前表示，原计划于今年7月份青藏铁路工程正式开工，但是因为青藏铁路全程1/5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为此很难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勘探工作，开工日期甚至缩退。但是人民日报却说，青藏铁路将按预定的计划开工，而且近期将10000名工人来格尔木共同开工。西起东宋和西连东宋是中共所谓的西伯达开发运动中的重点项目。建设青藏铁路的一方面是为了这两项计划及其他房屋的运送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丽美泽为您播送的于大海原著的关于西藏和名誉的民主政治，将来的民族政权允许什么程度的民族自治，西藏、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是否有权利决定独立。对于这些问题，仅用民主的一般原则我们难以做出回答。国际法、国家和民族的理论以及各国历史上的先烈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但仍然不能得出圆满的答案，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了。比如中共和藏独人士都说西藏的主权地位以前是如何如何，所以现在仍旧如此。且不谈这里史实上的真伪，我们不妨问一问，历史上形成的主权地位难道是或者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吗？果真如此，为什么属于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为什么独立的夏威夷国被美国灭了，最终成了美国的一个州呢？又有人说不能承认武力征服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是有的，波罗的海三国是被俄国人武力兼并的，现在又取得了独立，但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靠武力从墨西哥抢来的，难道也是要还吗？可见民族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我们依照一些原则对其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民族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政策问题。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离开达仁萨拉，前往东欧三国进行宗教性访问。捆绑西藏人民的枷锁一书正式出版发行。青藏铁路的建成对拉萨发生很大的变化。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